夫子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上帝的教训充满智慧和真理，我要牢牢记在心里，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举手投足有身养事。
那个刚刚我们在讲蛇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起来了，我们忘记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亚当和夏娃结婚了。
是，这是我们现在用的话啊。那我们用圣经上的话来讲一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应该从21节开始读是吧？
21节在这的，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
哦，你念了好多错字哦，下次念的时候要仔细一点哟。取出来的是不是啊？不是取下来的。好，这就是神把女人带到亚当面前来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场景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结婚时候的样子呢？其实这个是西方人常常用的结婚的样子，就是新郎呢在前面等着，然后呢新娘的爸爸呢就把新娘啊从这个应该是一般是教堂的最后面带到前面来，然后呢递给新郎，然后新郎和新娘一同站在神的面前，然后进入婚姻。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结婚仪式啊？
就是看过，在奶奶动画片里看过。但是呢还是没看过。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爸爸是一个大亏欠，因为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里结婚的，但是爸爸妈妈自己已经好久也没看过这录像了，下次带你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好。
好了，你看神是怎么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来的呢？首先第一个是要使他沉睡，对吧？然后呢取出一个肋骨，是一个什么？
肋骨。
取出一个肋骨，这是什么？
这是他身上的骨，也是肉中的肉。
你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话了，是不是啊？就是亚当说的这句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
对。
亚当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给夏娃听？
因为是他的肋骨。
他怎么知道夏娃是他的肋骨？
神告诉他的。
神告诉他的，跟圣经上没有讲过，这是你想的吗？
好像确实。
我觉得神在结婚的当时不会这么讲吧？我娶了你，跟肋骨做了一个女人。
也对。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
上次我们讲到了。
其实刚刚我们讲过了，神是不是带亚当去了动物园？
对，我还以为你说上次路加福音的事呢。
神让亚当是不是看了很多的动物，对吧？然后亚当给他们起了很多的名字。
对。
你还记得当时这个名字是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拯救吗？
不是拯救，名字怎么会是拯救呢？
对。
亚当给小动物们起名字这件事情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我也不知道，
忘记了。他要去认识不同的小动物，明白了吗？认识就是你认识了之后，你了解了这个事物，你才会给它起名，对吧？比如说我突然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面前，你知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报笔机。
那是因为你后来知道它是报笔机，你才会用它来报笔，对吧？其实爸爸小时候的报笔刀都是这么简单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当爸爸第一次看到这个样子的报笔机之后，其实爸爸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爸爸都傻了。诶，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后来知道了，这是报笔机，是不是？因为可以用它来报铅笔。
对。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一个事物，我们才会去称呼一个事物，对吧？所以亚当去了解了很多小动物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了解很浅，没关系，他是可以给小动物们起名字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给所有的这个小动物起的名字之后，就是他看了所有的小动物，他了解了之后，他发现没有小动物可以怎么样做他的配偶，没有小动物可以跟他加在一起成为一个合意的关系，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哦？啊，记不记得？不记得没关系，爸爸给你复习一下。然后神才做了这一件事情，用他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是吧？那你想，这个女人造出来了之后，这个形象和样式是不是和亚当很相似啊？那么当女人被造出来之后，你觉得这个女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
长头发。
是他的外表，是不是啊？那爸爸的意思是，你看我们之前说亚当是神创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啊？那么女人呢？
女人也有形象和样式。
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吧？
嗯。
但是亚当是用土造的，女人是用土造的吗？
不是。
女人是用什么？
肋骨。
所以女人又有谁的样式在里面？
亚当。
对，所以女人又有亚当，有男人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对吧？
嗯，
所以亚当一看到女人，他是不是立马就觉得对面的这个人和自己很像？
对，嗯。
所以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不仅是很像，而且是什么？
这是嘛？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骨头和我的骨头是一样的，你的肉和我的肉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形象和样式根本就是我的形象和样式，你和我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是从我里面出来的人，对不对啊？哦，你觉得这个话美吗？好吗？
好。
这是按照我们刚刚之前的讲，这是亚当对这个女人的认识，对不对？他这个认识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层面？
看到了是用肋骨造的，
就是亚当一下子就看到了女人的
跟他相同的点，
就是你眼睛一睁也看到了这个女人的
外表，
对，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外表，是不是？那么亚当一下子是从这个女人的外表来认识她的，对吧？
对啊，
她的身体和自己很像，对不对？
嗯。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不是？诶，但是亚当也说了呀，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
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会觉得说是上帝重新用土造了一个人呢？他为什么一定知道说这个女人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呢？
不知道，这圣经上也没讲。
没讲，你可以想想看。哦，爸爸刚刚想到一个。
他灵魂感受了。
亚当不是被取了一个肋骨吗？肋骨在哪里？
有啥？
肋骨在哪里啊？你指指给我看，在这个地方，对吧？
嗯。
那他起来之后摸一摸，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少了一块东西？
哦。
对吧？
我刚才就说了呀，他有点不敢相信了。
他突然看见一个人出来，跟自己很像，然后呢，自己身上还少了一些东西。他突发灵感，他觉得说这个女人应当是从他身上这个缺少了这个肋造出来的，
嗯，
所以他才跟他很像，是不是？
但是他如果取出了一个肋骨，他会不会生病啊？
不会啊，因为你看，爸爸一开始说了，这是
刚呛了，
这是谁给他做的事情？
嗯，耶稣。
诶，这是谁在他谁一开始使他沉睡，把这个肋骨拿出来了？
神。
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位最厉害的外科医生是谁？
天父。
就是神。为什么？因为他让人睡着还取了一个肋骨出来，而且好像还没有流血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医生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是不是？
嗯。
以后长大要不要做医生？
嗯，
可以考虑一下哦。
可以考虑。
但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
反正应该讲到那个刚才讲到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好像是个观点。
对啊，这就是关键啊。亚当一开始看到这个女人，他在摸摸自己的身体，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少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出现了这个和自己很像的人，那应该是上帝又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不是？
那个女人身上会不会也少了一个肋骨呢？
为什么？不会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本质本来的形象，我们身体的这个本来的形象样式在神那里是一样的，知道吗？
那难道亚当那根肋骨就永远没有了吗？
就没有了
啊？那女人身上会不会多了一个？
反正呢，神如果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出来，那么在亚当这里是不是少了一根肋骨？
对。
但是在他边上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女人？
对。
那么如果把这个女人和亚当放在一起，他们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体啊？
对。
对吧？
嗯。
所以这就叫合一，明白了吗？
嗯。哎，还是比那根肋骨重要。
所以你看亚当自己啊，也可能是从这方面去体会到他和女人怎么样是可以合一的，对吧？因为他本来就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
嗯，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对吧？
对，
这就是合一。就什么叫合一呢？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嗯，
但实际上他们确实可以怎么样
合一的，
合一的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啊。这就是婚姻一开始哦，是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对不对？那么站在女人的角度，是不是也是神把亚当领到了女人的面前？
嗯
啊，所以结婚的这个将来我们和谁结婚，这不是一个很需要去着急的事情。
对，只要看他内心。
哦，你上来就讲内心啊？可是你看亚当说了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好像看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外表哎。
嗯。
那你将来怎么去看一个人的内心呢？
向神祷告啊。
是可以向神祷告，向神祷告，这个神怎么样去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把亚当带到夏娃面前，将来也让你遇到那个唯一的配偶，对吧？但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太早了。爸爸想问的事情是，你有没有看到亚当现在认识这个女人只是从哪一方面来认识她的？
外表，
你觉得这样够吗？
不够。
哪里不够？
要从他的外表认识到内心。
怎么样认识内心呢？所以以后如果有其他的人跟你说，哇 ，Coco， 你长得好漂亮哦，我好喜欢你哦，这是从哪一方面在认识你？
外表的美丽。
那你觉得这样满足吗？
不满足哎，要看内心。
可是这样的话，可是别人这样夸你，会不会很开心？
谁很开心啊？
你啊？
会是有一点。
所以爸爸在这里就告诉你，就是不要以这样的话为满足，知道吗？好了，这个结婚的事情我们就讲清楚了，明白了吗？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圣经上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完全不懂。
当时夫妻二人是指谁啊？
夫妻二人是指那个亚当和夏娃吗？
对啊，赤身露体是什么意思啊？
赤身露体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啊。
嗯，
赤身露体，你看露体嘛，就是露出身体嘛，赤身就是没有穿衣服，就是赤身露体就是完全不穿衣服。
对，
这下懂了吧？
嗯，
那夫妻二人就是指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就是亚当夏娃当时他们是不穿衣服的，他们在生活的时候，你能够体会这样的画面，想象这样的画面吗？
不行。
为什么？
关于那个反正就是不行。
所以你看，所以他后面讲了一个话，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不羞耻的。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感觉怎么样？
很羞耻，
对不对？
嗯。
为什么他们不会感觉到羞耻呢？
我不知道。
哦，好，爸爸告诉你哦，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罪在他们里面，知道吗？
哦，
那么到了后来有罪了之后，他们就是不再是这个样子，明白了吗？
嗯。
哦，那么有罪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是刚刚我们讲蛇开始出来捣乱，对吧？
嗯。
所以从接下来开始才是最重要的章节，我们来讲一讲蛇是怎么样把罪引入到人心里面。所以你看蛇坏不坏？
坏，特别坏，
特别坏啊！我们要好好来认识它到底是怎么做这些坏事的。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防备它，是吧？
嗯。
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吧。